我最近在搞菜农神学，所以菜农神学第一条就是你种的什么收的就是什么，你种的是瓜你收的就是瓜，你种的是豆你收的就是豆，除非你把种子搞错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是讲这个菜农神学，我本来不是讲菜农神学的，我本来是想讲这个婚姻家庭的，但是在祷告中神不允许，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在这个去了几个聚会，我大概上个礼拜五在安娜堡和150个安娜堡留学生和访问学者有一个座谈，所以我看到他那里的需要，然后又看到我们自己UMD 在迪尔堡学生的需要，所以在祷告中神说你不要讲婚姻家庭，也不要讲菜农神学了，讲讲这个收割庄稼吧。所以今天是希望能够，今天的话同样对大家和我同样是一个鼓励。好，我们先开始祷告。我们天爱的天父，我们今天要聆听你的话，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你向我们看见的，让我们能够心里柔软，能够成为合适的泥土，为你这个窑匠所塑造，成为你所喜悦的人。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第四章32到3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下一章。约翰福音第四章32到35节，一二，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对问说，难道有人拿什么给他吃了吗？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他的工。你们不是说还有4个月才到收割的时候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我们通过福音书看到耶稣的生平和耶稣做的很多事迹，我们通过福音书我们看到耶稣反反复复向他的门徒宣讲神的国，神的国是或者叫天国是福音书的一个主题。我们看到神的国清清楚楚在耶稣本人的身上反映出来，耶稣就是一个行走在世上活着的有声有气的日出日落可以让我们看见的神的国。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国，我们就要看到福音书中的耶稣的行为和他的所做的一切事。所以耶稣反反复复在福音书中挑战他的门徒离开他们这个水平的眼光看到神的国。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中，耶稣要回到这个以色列的北部一个叫拿撒勒的地方，他没有直接按照通常的路线回去，而是通过了撒玛利亚人的地方去遇见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向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传了福音之后，他又饥又渴。这个时候门徒去村子里找了一些水和食物，等门徒回来的时候，耶稣和门徒发生了这样一段对话，非常令人的疑惑。耶稣说，我有吃的，我有喝的，是你们所不知道的。这话就是，难道传福音可以当饭吃吗？耶稣到底说的是什么呢？所以门徒当时就想，有人是不是给了他吃的，你在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爱宴哈，或者有人在这个中餐馆买的把费哈。不是的，耶稣所说的其实就是说，你和我都有一个使命，神在我们信主之后没有直接把我们接到天家，在我们在世上有一个使命。我们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上帝说，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今天不但是拯救你的日子， 也是拯救别人的日子。所以今天你听到上帝的话，不可以硬着心肠。今天就是你参与上帝拯救的日子。所以耶稣说，你不要把眼睛看在你水平的视线上。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确又饥又渴，我们的确口干舌燥，你的确头发里充满了炒菜的油味，你也的确双手沾满了这个肮脏的这个机油，你的脚也许都是灰尘，但是你要看见神的国，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你和门徒一样，也许有很多的疑惑。耶稣就是要每个机会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活着不是活在一个水平的地平面上，我们也是活在一个神的国里。所以我当时就在想，为什么耶稣选择食物来向我们阐述天国的道理呢？因为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吃，他就是给我们写的。中国的文化是饮食文化，我们到哪儿都要吃，我们什么都吃。所以耶稣今天就要跟我们说，在你吃把肺的时候，你要想想你的食物不但是把肺台上的这些东西，也是做神的工。人活着不是单靠把肺，人活着也是要行神的旨意，否则神现在就可以接你回去了。所以我们家的菜园熟了，我们家的冬瓜全都完蛋了。为什么呢？就是说有虫子把它吃掉。所以在这个种菜的时候，如果你不及时收割，或者是你种的方法不对，就会有很大的问题。耶稣说，你看看庄稼已经发白了，我们周围有 UMD 的学生，我们周围有密西根大学的学生，我这里有一张密西根大学的照片。你知道吗，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家长都是密西根的父母哈，在密西根大学2014年他们学校注册统计，除了密西根本地学生49.3%之外，第一大外来外州群体是来自中国5.7%，换句话说将近3000人来自中国大陆。3000人，我们教会有多少人呢？200、250、300。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第一次，那时候我去的是加拿大，我在圣诞节前去了加拿大，一去加拿大就被人请到教会，然后在教会里我第一次听见有人祷告，也第一次知道教会里有免费的饭可以吃。所以我们今天面对同样的这批新来的学生，和我们当初一样，谁去请他们来教会？今天是拯救的日子，庄稼已经发白了，等着你们去收割。在我心里有很大的负担，就是谁把福音传给他们，因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当年救了我，救了我的全家，同样今天也要救这些 UM 在安娜堡和在 Dearborn 的这些学生。因为这个神的意义，神的大能就在我们简单的福音上显明出来，让他们和我们都能够因信得生。我们因信得生了，他们也可以因信得生。这些人不是蚂蚁，这些人也不是蛤蟆，这些人也不是猴子或者是瓜果，这些是你和我的同胞，和你和我一样 来自中国的同胞，我们有责任把神的话告诉他们，我们有责任让他们也可以得到永生。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有些这个恐惧感哈，说我这个能做什么呢？在有一次一个聚会上，一个婚礼上，确切说我碰到了一个访问学者，然后我就走过去，我说这个安某某哈，我说你家庭怎么样，我跟他聊天，聊了大概五分钟，我觉得神反复在催逼我要把福音传给他，那是个婚礼，所以我就告诉他，跟他分享了简单的福音，我最后说你信吗？他说他信。他们家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的后代哈，他后来信了，就在那个后来来这个他们当地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不在我们这个教会哈聚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克服我们自己的一些软弱，我们要对神说我愿意去传，不管合适不合适，我们愿意去传。所以在这个，这是安娜堡的法学院哈，在那个安娜堡呢，有大概三间华人教会啊，取决于你是不是承认 Church in Ann Arbor 是华人教会哈。然后有这个 AACC 和 CCFC， 对吧？我们现在的那个，我们教会的有一位姐妹叫啊，现在在 CCFC 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也知道陈永健现在在这个 AACC， 对吧？啊，我们还有朋友在这个 Church in Ann Arbor， 这三间教会加起来，大概接触了不到200人，你每个教会大概有不到50人接触到这样的学生和学者，所以150人都不到，将近200人不到。我们有3000人的需要，你再加上我的一些朋友，在我一些同学在这个 Intravasity 活动做事，像这些美国的教会和宣教机构，你全加出来，也接触不到15%-20%，最多了。80%的人没有听到福音。我今天早上从我家的菜园出来，看见阳光，秋天的阳光照在我的那个种的青菜上，我心里特别高兴。我看见我的草地上每一根草叶都剪得比我昨天剪的一般的长度，大概有几千万根草叶都剪得一般的长高度，我心里非常高兴。我感谢神，我觉得神对我真好。我来到我们自己的教会，有主日学的老师教我们，有空调的房子，我觉得是我们一起还敬拜，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真的很爱主，我们真的很爱主。但是我心里还有一个负担，我心里有一个渴望，就是在这世界上，就在世界上有30亿不信主的人，30亿。神说庄稼已经发白，等着我们去收割，而神在我们周围放了安娜堡的3000人，放了迪尔邦的200人，等着我们去收割。我们寻求神的旨意吗？你今天听见神对你说的话吗？你听见庄稼的呼声了吗？庄稼会说话吗？庄稼当然不会说话，但是上帝说庄稼已经发白了，你应该去收割。你听上帝的话吗？所以我鼓励大家抓住这个挑战，改变这几千人的生命，就像当年别人改变我的生命和我全家的生命一样。你改变一个人，吴牧师经常说什么，当信主耶稣，你和你的全家都得得救。所以改变一个人的生命，你就改变了一家人的生命。所以 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如果今天你在座，我们大概有200位会众，如果在讲到完了之后，我随机做一个统计调查，说你今天听见上帝的话吗？上帝要你干什么？要你去向学生传福音啊？你猜猜大家的反应会是什么呢？会不会有的人说安娜堡在哪里，或者是迪尔邦在哪里？会不会有人说为什么不叫玛丽去，或者为什么不叫查理去，为什么叫我去呢？然后会不会有人说我中文忘掉了，跟他们无法沟通怎么办？会不会说他们是不是比我更有钱，也许是贪官的后代怎么办？会不会说我福音自己都不太懂怎么办？有一本书放在布什总统的桌子上，叫做《送信给加西亚》。这本薄薄的小书很薄，你大概10分钟就可以读完，20分钟如果你读得慢的话，半小时吧。讲到在美国和西班牙的所谓的美西战争中，你的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个上尉叫安德鲁·罗文，当时美国的总统是叫 McKinley， 就是麦金莱总统。麦金莱总统当时需要送一个很重要的军事信息给在古巴的加西亚将军，所以这个美国军情局就推荐罗文上尉去做这件事。你们听过这个故事吗？这是所有你们读 MBA 的人一个很多，至少在我知道很多学校是一个必读的课本啊。就是说他这个拿到这个任务之后，他并没有问我有没有 GPS， 或者是这个加西亚先生长得什么样，他甚至也没有问我要传的是什么信息，他就把这信拿了，直接就出发了。他并没有问那么多问题，这就是领导精神，这就是主动性，这就是绝对的忠诚和顺服。今天上帝给了我们一封信，这封信作者不是你，你和罗文一样是个送信者，就像当年布什总统在这封送给他白宫的这个官僚的这个同僚的这个签字说的是，你是一个送信者，我们在这个世上都是一个送信者，我们的信息来自上帝，来自这本圣经。所以这个后来这个罗文上尉在他的自己的这个回忆中写道，他到了古巴岛，找到了当地的义军起义的人士哈，这才找到几个向导，找到了加西亚将军。他这一路上说，我受到了不时受到一些少数敌军的包围，我又几次逃了出来，这是很幽默的说法哈。我们会碰到各种问题，就像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就像这位罗文上尉一样，他拿了一个上帝给他的送信的任务，因为我没有时间跟他交流哈，所以我不说他的名字。他就到了 Annapolis， 因为他住在 Annapolis， 他先前后他在家里接待了50多个这些学生和学者。今天我们的菜地和我们的厨房也成同样的可以成为我们送信的场所，用我们能够的方式奉差遣传福音，这就是你传道的方式。这就是上帝有一天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何时的来临是何等的佳美。如果我们把我们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我们想清楚了传福音会不会影响我的婚姻家庭送孩子踢球工作，等我全想清楚了，你知道上帝会说什么吗？上帝会微笑地看着你说，谢谢，我会去找另外一个人，因为我们不是一块柔软的泥土。今天我们听到福音的信息，不要硬着心肠，因为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我们不要为困难吓到。我们这位姐妹，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三个教会中有一个教会团契，大概有50人团契，主要都是 不能说主要，大多数都是他这个通过爱心关怀。你知道，通过种菜，我知道一点，我站在台上讲，我是一个送信的人，我就好像种种子一样，我种下一个种子。但是你要种菜的话，你光种种子不行，对不对？你要施肥，还要施什么什么肥来着？有机肥，对吧？无毒无公害。然后呢，还要浇水。这些事情呢，都是需要人跟进来做的。所以有人施肥，有人浇水，都是神的话，叫这个众人的生命一起成长，我们一起收割，一起快乐。所以无论我们结果如何，其实我们都成功了。所以我今天有很大的一个负担，就是我心里大有忧愁。我看见这些人每天沉沦在像地狱中沉沦，我大有忧愁，因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他们是我们的骨肉之亲。所以我即使自己被主咒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去传福音给他们。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今天听到神的声音，也能够同样的和我有同样的忧愁和感动。所以最近有一个有大概我们附近一所大学有一个夏令营，这夏令营是来自全世界各地高中生都参加的夏令营。这个夏令营大概有为期是5周。在这为期5周的夏令营中间呢，有100位学生高中生参加，50位高中生是来自美国各地，50位高中生是来自海外，而这50位来自海外的高中生中，49位来自中国大陆，1位来自中国台湾。所以我们这个 youth 有一位有机会参加这样的在我们周围这个夏令营，他接触到了很多的这个同学，用他根本不熟练的中文和掺杂的英文向他们传福音，效果很差，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在说什么。所以这位有一个叫 Levy 的这个中国男孩就回国了，实际上他们学校所有的50个人都回国了哈。然后呢，他就给这位我们这个 youth 这个年轻人打了一个 email， 不是 email， 叫那个他们现在都是 text 哈，就说是我在湖南某地哈，我这里有没有教会？你猜谁在湖南吗？吴正群，听说过吴正群这个人吗？他是从湖南来的哈。然后呢，我就让他去找吴正群。吴弟兄呢很谨慎，说你把这个人的信息告诉我，我转告给当地教会，我不能把当地教会信息告诉你。所以呢，这是礼拜四发生的事情。礼拜五呢，这个孩子呢就到了当地教会，当天晚上他就决志信主了。这都是上个礼拜五的事情哈，几天前的时候。昨天那个他就给我发了这个网上发过来说，这个在约翰福音这个说到这个迦南妇人把这个不能把这个狗，就跟我讨论圣经了，把这个什么饼要不能喂狗的这个东西，还是个三位一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就开始查经了，在当地译经。其实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这些人已经成熟了，他在等着我们去收割。有一天我在走路，碰到一个访问学者，请他到了我的家里。然后后来呢，我就跟他聊了一下，但是后来我孩子很小，很忙哈，就没有再接触他。结果另外我一个邻居就一直跟他聊，跟他一起关心他。这个访问学者他是从北京来的，是北京这个灵悦大学的，他呢自己从小父母离异，有很多的这个家庭创伤，结果在我们这个邻居家里呢就找到了神的爱。他在那儿1年，结果你知道他回去之后现在是什么？ 他现在是一个很大的国际宣教机构的一个同工，他前段时间还去中东宣教，把他戴着头巾的照片寄给我，他怎么样在当地向阿拉伯人传福音。所以你知道，庄稼已经熟了，上帝把这些人带到你的面前，你如果不收，这庄稼就烂了。我最近有机会和一个来自印度的一位宣教士有一些交流，他给我提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他说我们应该，就是他们这个机构中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应该等着太阳出来再去传福音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印度最近有很大的这个逼迫啊，他们很多的宣教士被当地的这个印度教徒所逼迫，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好的事情，比如说有殴打啦，有这个非法的这个反正很多不好的事情了，具体的我也不想告诉你们。然后那个他就说我们是不是要等到所有的外界条件都合适了再去传福音。我就想到我自己，我是不是等到我的孩子大了，或者是我是不是等到我的某某疾病完全医治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要等到我找到工作了，或者是我是不是要等到这个或者那个。我们可以等，我们可以等，但是问题就是我们等下去庄稼就烂了，这些灵魂就失丧了，他们不是蚂蚁，他们也不是我们园子里的菜，烂了就烂了，他们是人，他们要堕落在地狱的火里，永远的灭亡。所以在我们等的时候，我们就失丧了许多的灵魂。上帝今天说庄稼已经发白，可以收割了。上帝给我们很多祝福，我们享受我们的祝福理所当然，我们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理所当然，我们搞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理所当然，我们孝敬我们自己的父母理所当然。但圣经中还有另外一个理所当然，就是把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也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同样理所当然的。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到你的面前，感谢你给我们今天的话，也感谢你给我们两个翅膀，让我们自己能够从你领受各样的恩典，让我们也同样把你的恩典能够给出去，让我们有两个翅膀飞翔在神你的国度里，让我们听见庄稼的呼喊，让我们不要让庄稼烂在地里。神，求让你能够积极的参与像安娜堡和像迪尔邦学生传福音的每一个机会，因为这是我们的骨肉至亲。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